大家好，谢谢大家这一个礼拜的辛苦。我们这次的活动好像比我们预期的还要更圆满，主客双方面都蛮高兴的。王律师对我们这边也是刮目相看啦，他很喜欢我们这边的人，他可能也蛮希望一直来这边跟我们交流，都蛮好的。我们这些志工们其实都非常非常可爱，每个人在他的领域上都充分的发挥，充分的表达，我觉得都蛮好的。我创造我自己的实相，你对外境的诠释都是来自于你内心、哦、那只要有一个意识之流在动的话，那其他的人会跟着去变。个人实相本质到最后两章几乎花了全部的篇幅，21跟22在很肯定在谈爱。我是觉得这个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要给大家，我们的人生是从哪里来的，其实就是要回归爱的源头。当你爱你的身体，你的身体自然爱你。当你心中产生爱，当你看任何事情能够用爱的角度在看事情，结果回应给你的就是一种爱的感受。如果稍微觉察一点的话，我们会发现到当一件事情刚开始觉得不好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一种提醒的信息在你的身边，那目的也是要让你看到爱的本质。上礼拜我们谈到说，能量的取得的方式是从肯定来的，是从爱来的。那这个很简单可以理解了，比如说到后花园去，或者是说跟一条小狗玩一玩，只要你是一个喜欢狗的人，跟狗玩一玩，你会觉得说哇，你全身都充满了这个快乐，充满了这个兴奋。如果说你碰到你喜欢的人，跟喜欢的人在一起聊聊天，你会觉得说你好像被 refresh 过一次一样。那所以呢，你看你对他的一种感受就可以直接来补充你自己的能量了。你对家人的感受在这里，因为我考了四章齁、这四章给大家，那我们先来把这四章大概看一下，很简单的看一下齁、因为这四章呢是最新出的一本书叫零极限。我比较小气啦，其实上面那一章21章也蛮好的齁、但是我就考四章啦。那这个字的前面它是讲说，一切的问题齁、是源自治疗师内在的错误观念，而非源自个案。所有的问题就是一个治疗师他看到别人有问题，他要治疗对方，但是所有的问题他是源自于治疗师内在的错误念头，而不是个案有生病的人。所以治疗师似乎从来没有发觉到每一次发生问题的时候他总是在场。22页都找到了吗？所以当治疗师认同的个案的问题其实是由他而生，他就可以100%的责任去解决这些问题。那这个好像说起来是天方夜谭啦、比如说你对你的配偶、你的太太或你的孩子或你的公司的人你产生不满，当你在你的心中先把观念自己产生的这些对这件事情的负面看法你把它消掉之后，你对他的看法改变了，对方居然也变好了，意思是牵绊的莲花。所以呢，佛家里头在我们学禅修的过程当中他都只告诉你两个字，归零。那归零的意思是说，在你的脑海当中把所有是非善恶的这个念头放下来，先整理你的内心。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是你的记忆，你对一件事情的记忆，比如说丢一件事情出来，比如我们在看这个心灵对话，丢一个字出来，这个字一丢出来之后呢，我们会发现什么？对方的一点反应就能够把他所有的问题勾出来了。所以呢，我们在想说，我们在写我创造我自己的实相。那我创造我自己的实相，其实更深的一个意涵是说，这个世界没有别人，你所看到的外面的人，以意识的角度来看，都是一种对应。也就是说，你认识这个是叫花生，那个叫茶杯、这叫男人，这叫女人。在你是小孩子的时候，你这些观念都没有的，所以当你的念头归零的话，其实你也把痛苦归零了。当你整理你内心的纠葛的时候，其实你也在整理你所纠葛的那个人的纠葛了。如果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个人是好人的话，这个人不可能变成坏人，因为你有记忆，而这个记忆也牵引着他，带动着他，所以你的记忆投射到他身上，造成对手戏。 所以零极限这本书，现在这本书出来之后还蛮受欢迎的，连 Amy 到台湾买回来都是这本书一样的嘛，是不是？对，一样，我可不是从你那边抄来的哦。所以你看哈，零极限在他整个故事是这么说啦，就是有一个人在一个精神病院，而且精神病院的病患都非常非常严重，没有人敢去那边上班，不管是治疗师，不管是护士。总而言之呢，你到那边你有可能你要贴着墙壁走路，而且你要随时准备被攻击。医院的这个治疗师或护士齁，就离开的比例非常非常高，没有人敢在那边上班。那这个人呢，他就到那个医院去上班齁，他并没有去跟任何病患接触。他只是把这个档案拿出来，然后对着这个档案把他的东西研究过之后呢，他去整理他对这个档案的思绪。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人是个坏人，我觉得这个人是有什么精神毛病，他去整理他自己的思绪，整理到他完完全全清清楚楚的看到他对这个人已经没有任何的这个负面想法，然后开始去建立对他的爱，这个病人就好起来了。一开始的时候呢，是有很多的很严重的这个精神病患呢好起来，之后呢，整个医院的病患都好起来，所以最后这个医院关掉了，因为没有病人。啊，这个是一个实际上的例子。听说他用这种方法哈、治疗无以数计的病人，包括很严重的病患哈、他没有接触对方，没有看对方，没有跟对方对谈，他只有透过传真，透过 email 研究他的问题。改善对他的想法，只是在意念上改变，对方就改变了。你说是不是很奇妙？应该是说心智的宏观，心智的宏观，意思是说，当我们被创造成一个人的时候呢，我们对我们的角色开始认定了。比如说，我叫 Charles， 对不对？ Charles 的财产， Charles 口袋的钱是 Charles 的嘛，对不对？ Charles 的太太是 Charles 的，不是你们的嘛。Charles 的房子是 Charles 的、哦、对，这样的一个自我意识产生之后呢，你的 focus 就在 Charles 这个皮肤以下的能操纵的一切，是不是？就像如果你的细胞，你的肝细胞，它 focus 的就是对你肝功能的一种作用，它的世界就只有处理肝，对不对？那你的脚细胞它处理的就是对大地的接触，这个在三思书里头他有提到这个问题，就是你要踩到一个蚂蚁，当一个宏观的这个视野之后呢，你可以知道蚂蚁的感觉，你可以 touch 到蚂蚁的 feeling， 甚至你可以知道蚂蚁在哪里。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一体宏观的意识，宏观的心智。一样的情况，当你的肝细胞放开了它当肝细胞的角色的时候，它就是你，对不对？比如说你看到桌上有花生米，你很喜欢吃，当你很喜欢吃的时候呢，除了你的脑袋很喜欢吃，你的嘴巴很喜欢吃以外，你的全身的细胞都在高高兴兴的震动。你看到桌子上看一个苹果或一个梨子的话，那个水分你几乎在你的每个细胞里面都产生一种渴望，是不是？那一样的啊，如果一个人他是宇宙的表达，一切万有的一个表达的话，如果你把你个人的心智归零之后，你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宏观的一体世界？所以当你在整理你自己的时候，是不是你也在整理别人？所以当你自己的心充满的爱的时候，当你开始爱你自己，接纳你自己的时候，是不是你也一样接纳了别人？因为意识是宏观的啊，好，就像你的细胞跟你一样啊，好，所以呢，当你自己开始完完全全用爱在欣赏自己，在没有过去记忆上的伤痛的时候，是不是你在肯定你自己之后，你也肯定你周遭的所有的人，你也允许按照他的意思去做他自己，对吗？对。所以这个治疗法我刚看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在讲什么，他只看着病人的档案，然后整理自己，然后几乎是用病人的角度假设他是他自己，要求原谅，要求被爱，给予同情，给予接纳，就能够疗愈到病人。其实他只有四招而已嘛，一招是我爱你，那当然他爱他，这是在48页中间，他一次又一次的不停的对神性说四个字，我爱你，然后对不起，对不起就是臣服嘛，然后请原谅我，这是要求了嘛，再来就是谢谢你， 这四句话有这么重要吗？但是它是在整理你的内心，一切外面的情境都是由内心投射出去的。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说话，那么台北的东区的这个百货公司发生了什么事，你会感觉得到吗？你感觉不到吗？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以前的人他住在 village， 那么这个 village 呢，没有电话也没有外面的新闻，所以你的世界就是你现在所能够有的视野，你世界的极限就是你视野的极限，没有别的，对不对？你看到的，你想到的，你能想象出来的。如果没有带王律师到国家公园，他永远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怎么样，因为他说哦，风景我不看的。但是呢，去了国家公园，他说哇，外面的风景真漂亮。我有一次带我妈妈去黄石公园，但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妈妈突然间讲一句话，她说，她用台语讲，因为我妈妈不会讲国语，她说我哪会这么戆，意思说我怎么这么笨呢？我说妈妈你这是什么意思？她说我哪会这么戆，我说什么意思？她说我哪会都不要出来铁佗，她说我为什么不会出来玩。她的世界就是她视野的极限，她想的极限就是这个世界的极限，对不对？所以在以前的人的话，他们的世界，比如说我住在山上，我住在海边，我住在任何地方，那那个地方的世界就是我的世界，你没有其他的世界了，对不对？好，那后来有新闻，所以这个乡镇发生什么事大家都互相知道，对别人的事你会用你的想法去判断的嘛，对不对？你会觉得说诶，如果到城里面当个医生可能会很好，这是当时视野的极限了嘛。那么现在的人是什么？现在人透过 internet， 有了 internet 以后呢，你坐在这边有很多网咖，小朋友一进里面24小时不出来，甚至于弄到疲劳死，但是他在那个世界里头他可以接触到全世界，他在那个小小的房子里面的那个电脑上他可以接触到全世界。当有个朋友教我说诶，我用我的 iTouch 也可以打电话啊，因为我用那个 Skype 然后接个什么我就可以打电话。你想现在的世界你要什么马上出去全世界人都知道，不是吗？这是不是有点像视野的宏观呢？所以你有丢任何东西出去，诶，你马上有一些感受回来了。任何东西比如说诶，猪流感一出现，可能只是在墨西哥，如果在100年前的话，那个跟我们没有关系的，真的不会有关系的，也不会有任何影响，也不会知道。好，可是现在的话，你在墨西哥发生一个猪流感，全世界人都知道，全世界人的疫情，这个病会发生在他们身上。其实要整理的是对这个病的恐惧，要整理的是对他的祝福跟爱。其实说穿了就是，我创造我自己的实相的真正含义是，你知道你与生俱来的是什么。我是在两天前嘛，我请一个朋友帮我整理第一本书给他，我说你要开始做身心灵，去整理一下什么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这个很重要哦。什么是我们的天生应该有的潜力义务或什么的，什么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如果说我们知道我们与生俱来的是什么，有什么会困扰你呢？你与生俱来的就是神性，就是宇宙之节的一部分，就是上帝的表达，就是上帝力量的彰显，就是一种体验，就是一种角色扮演，不是吗？如果是一个角色扮演的话，一切只不过是 drama， 一个戏剧而已。而戏剧的体验可以更加的扩张你的意识。那这个 drama 的根源呢，它是爱啦，就是肯定。当你能够肯定你自己，你可以得到最大的能量。我们回到我考给大家的这些，他说当治疗师本身以及他的家人，这是在22页中间，亲属甚至他的祖先心中的错误思想被爱的思想取代的时候，个案本身跟他的家人亲属祖先也同样转化，这个就是终极本源能将错误转化为爱，那也就是透过这个方法可以治疗所有的事情。所以他说人生就是一个谜，唯有爱能解开一切的谜底。我任由爱在心中滋生，并感谢随着爱而来的一切美好。 我们觉得在谈爱，感觉上好像是有点像讲一个很空洞飘渺的东西啦，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不是啦，爱就是肯定啦，爱就是接纳，爱就是从自己的感觉开始的。你心中没有爱，你怎么有可能给人家爱呢？你心中没有接受自己的感觉，你怎么有可能会接受别人呢？一切由心啊，我们从王律师那边写的，一切由心啊，对不对？你对外面的其实就是你对这件事情的诠释啊。对这件事情，比如说你看到玫瑰花，你想的是爱情，这是一种诠释啊。你碰到叫老板的时候，诶，你可能会讲说我被控制啊，这是一种诠释啊，对不对？每个人诠释是一样，不一样哦，不一样哦。要我的话，我一辈子只有一个老板，而那个老板在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请我当顾问，我一个礼拜上一天班。他这个五百大企业啊，这个五百大企业啊，他认我当金师啊。我在大二的时候，我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一个礼拜只要上一天班啊，所以老板是被我支配的，因为他听我的话，他唯命是从。所以这种东西就是你对一件事情的观念或想法，其实他也会主宰你对这件事情的感受。对男人啊，你想到他是一个会伤害你的，你看到男人你心中产生的是厌恶啊。可是如果这个男人给你的一种协助者的角色，像我们那天在做那个绘画哈 ，Hamery 吧，庆林啊，他的心中认为说，男性角色对他来讲都是一种光明，而且帮助他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诠释啊，对不对？对外境的感受完全是你内心的记忆，而由内心的记忆所诠释出来的感觉，而所有的感觉在你的实相里面都会化成真的。所以呢，他提到说，为了回应治疗师的忏悔、原谅的呼求，爱就开始转化，把那些错误的观念变成一种神秘的过程。一旦错误的念头被清除了，思想就变为空无自由，爱就会将自己填满其中。治疗师在爱中呢，焕然一新，个案及所有的这些问题有关的人就恍惚重生了。所以个案原本是沮丧的心，如今充满了爱，原来是阴离幕布的灵魂，现在是四射着爱的疗愈跟光芒。第22页他提到的，就是告诉你说，其实外境是心境的反照啦，你要要求外境，这就有点吊诡。比如说我觉得我很不安全，可是所有的安全必须要从你内心开始啊，这个都蛮难的。可是你看到的外境是不安全的啊，你怎么样让你内心安全呢？你内心如果看到的是不安全的世界，你充满的不安全，你怎么样让自己变成安全呢？吊诡的是，你必须要先认为自己是安全的，外面才会变成安全的世界。我们有看过一个电影，在赛斯卡拉威看过一个，就是说在天堂上遇到的五个人吗？哦，其实那个就是在解释这个问题啦。第二章24页他提到的，我把这六点大概念一下，这个有点像我们的个人实相本质。他说物质宇宙是我们思想的实相呈现，这第一点。第二点，如果我的思想致癌或生病的，他就会创造一个致癌跟生病的物质实相。你如果恨一个人，在你心中留着恨的感觉，放心，一定会造成恨的结果，不会这样也会变成这样，因为他要配合你的感受。你要知道，因为我们是神性的一部分，我们就是神性知觉的延伸。如果你没有办法感受这个世界，你来世界做什么？你来世界是不是要感受世界的一切？那你要感受什么？世界怎么会不让你体验呢？是不是？所以我们想体验什么？我们想体验我们贫穷，一定会让你体验的啊。当我们心中开始富足了，我们周遭也就开始富足了。当你开始想体验爱，你先给自己爱之后，是不是外面也充满了爱呢？你觉得外面的世界没有爱，你要先整理你的心中，表示你心中没有爱。就像你的身体一样，你身体生病的，它在表达你缺乏健康，尤其在心智方面缺乏健康。这是一种 symbolic， 是一个象征意义。那事实上身体也是一个 symbolic， 也是一个象征意义啊。我们 拥有肉身能够讲话，这个只是个象征意义啊，因为他从来没有一刻是停止到的。就像如果满桌的菜，那个也是象征意义啊。我们出去玩一玩，两天回来吃，它就腐烂了，不是吗？一样的啊。那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啊。所以有限的生命在创造无限的美好啊，这佛经上说的啊。